大家一齊嘅去分享嘅經文就係頭先我哋所讀嘅尼希米記第六章一節至第七章嘅第四節，主題係叫做持守嘅尼希米。
現在我們為大家會講的今天的經文是在尼希米記第六章一節到第七章第四節。
當我們要認識一個人的時候，最適當的時間就是我們去觀察一下他的待人接物的態度。
要認識一個人最適當的時候，就是觀察一下他待人接物的態度。
當然我們要去認識一個人他的性格或者他的性情，最適當的時間就是觀察一下當他在一個壓迫和逆境的時間的處事作風。
要認識一個人的性情，最適當的時間呢，是觀察一下他在壓迫的和逆境的時候處事的作風。
而我哋要去认识一个信徒嘅灵命，即系基督徒嘅灵命，最适当嘅时间就系我哋去观察一下，睇下当佢处喺一啲引诱或者一啲嘅试探嘅时候，佢处喺一个乜嘢嘅态度，同埋用一啲乜嘢嘅原则去面对。
要认识一个信徒的灵命，最适当的时间是观察一下他在处在引诱和试探的之下的原则。
尼希米能够成为回归嘅民嘅领导，并不是因为神偏爱他。
尼希米能够成为回归之民的领导，并不是因为神偏爱他，
而是他能够在不同的光景时候，他仍然执紧神给他的任务和神的真理。
而是他能够在不同的光景中，仍然的执着神的任务和真理，
一直的持守，
一直的持守，
以至于最后的一刻，
直到最后的一刻，
仍然成为一位持守的属灵人，
仍然成为一个持守的属灵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我哋啱啱所读嘅尼希米记第六章，
我们刚刚读的尼希米记第六章，
就介绍咗一位咁嘅属灵人俾我哋知道，
就介绍了一位属灵人给我们知道，
一位持守嘅尼希米，
一位持守的尼希米，
一位持守嘅属灵人，
一位持守的属灵人。
点解我哋要去持守呢？
为什么要去持守呢？
因为持守系我哋每一个人，特别是信徒，系必须要去有嘅美德。
因为持守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个人必须要有的美德。
而在我们所刚刚所读的第六章的里面，
刚刚我们在读的第六章的里面，
我们就发现尼希米遇着很多的挑战。
我们发现了尼希米有很多的挑战，
而在这些挑战的里面，
在很多的挑战里面，
都是一些其他的外邦人要来去攻击他，
都是一些外邦人去攻击他。
他们有一个目标，
他们有一个目标，
记载在圣经里面，
记载在圣经的里面，
在第六章第十三节，
就在第六章的第十三节，
十三节里面这样讲，
在里面说，
那贿卖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
贿卖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
在这里的我就是尼希米，
这个我就是尼希米。
尼希米发觉原来他所处在的环境是有很多人来使他惧怕。
尼希米发觉他的环境里面是要很多人使他惧怕，
令到尼希米去犯罪，
令到尼希米去犯罪，
而且用很多的恶言去毁谤他，
而且用很多的恶言去毁谤他。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段的经文去分三方面去了解，究竟为什么尼希米能够在这个这样的局面，他了解的局面里面依然持守主的道。
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在三方面去从这个圣经里面去看看他为什么他还能够持守神的道。
这三方面就是在主的里面，他不畏惧任何虚妄的说话。
这三方面，第一个就是在主里面不畏惧虚妄之言。
第二方面是他在主的里面不陷任何的网罗之中。
第二，在主里面不陷网罗之中。
第三方面就是因为他在主的里面不逊人的情面。
第三，在主里面不逊人的情面。
透过这三方面，他能够持守主的道。
透过这三方面，他能够持守主的道。
让我逐一的去尝试。
让我逐一逐一的去看一下。
第一方面，在主的里面不畏虚妄之言。
第一，在主里面不畏虚妄之言。
在第六章第一至第九节。
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们请 William 带领我们以国语去读出。
第六章的第一节，这里面写的，桑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祭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今天我已经搜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按门上，桑巴拉和祭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拿平原的一个中川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三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丰盛，加斯木也说您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相议。我就差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一些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念造的，他们都要使我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眷顾我的手。
喺第六章第一至第九节，
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
入边介绍咗尼希米，
里面介绍了尼希米。
当佢喺当地去重建神嘅城嘅城墙，
但在当地在重建城神的城墙，
常常嘅去预备接受好多嘅挑战，
常常去准备接受很多的挑战。
圣经话俾我哋听，尼希米做咗十二年嘅省长。
圣经里面就说尼希米做了十二年的省长，
而喺呢十二年嘅头六十日，
就在十二年里面投的六十天之中，
他接受和面对各式各样的压迫，
今年的各式各样的压迫。
在刚才过去的第二节至第五章的里面，我们已经很清楚看见这些压迫从各方各地而来，
从第二节到第五节之中，我们已经见到从各处而来的威胁。
来到第六章的里面，
到了第六章之中，
我们见到原来头六十天这个压迫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在头六十天 的压迫已经白热化。
这班的人，森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其余的仇敌，
这一批人森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更多更多敌人，
他们见到城墙被重建起来，
他们见到城墙被重建起来，
可以说得俗语话眼火白，
他们很混怒，
可以说得群情奋激，
他们据说是群情激动，
而且透过很多方法都不能够阻碍他的工作了，
而且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能耽误他的工作。
他们进入最后一招，
他们做了最好的一招，
要使到尼希米能够是置于死地的地步，
目求是尼希米于死地，
他们先至停手，
他们才暗休。
圣经里面怎么介绍？
圣经里面怎么介绍呢？
原来他是讲到尼希米遇着一个的困难的局面，
圣经里面说到尼希米遇到有困难的局面，
可以说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可以说是两面都是难的局面。
我们看看究竟他们预备一个什么的局去使到尼希米两难，
他们准备了一个什么的局令到尼希米去为难。
在第一节的里面讲到，原来他先是设计一个网罗给他，
在第一节里面先设计一个网罗
要陷害他，
要陷害他，
使到尼希米不能够有再翻身，
令到尼希米不能够再翻身，
所以这班人就聚在一起去谈，
所以他们就聚在一块儿去谈。
嗱，留意到圣经呢度好仔细嘅，将啲人所有嘅人名完全嘅讲出嚟，介绍埋佢哋嘅心态。
在圣经里面已经把所有的人，你的名字都写出来，也介绍他们的心态。
就因为佢聚埋去一齐倾谈。
就是他们聚在一起去倾谈，
先至能够集中火力谂一个方法。
就是可能合在一起想一个办法。
搵一个网罗。
找一个网罗。
使到尼希米跌落去。
使得尼希米掉下去。
第二方面他们要是怎样做呢，就是伪善的邀请。
第二方面就是做一个伪善的邀请。
怎样邀请尼希米呢？
怎么样邀请尼希米呢？
怎样伪善呢？
怎么伪善呢？
我们去看一下第二和第四节。
我们去看看第二跟的第四节。
森巴拉和基善的人打发人来见我。
森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
叫我去一个地方，叫我阿罗平原。
叫我到一个阿罗平原的地方。
在这个平原里面有个村庄。
这个平原里面有个村庄。
在这个村庄的里面见面。
在一个村庄里面相见，
而且不单止去见面，
而且不单止去见面，
原来是摆尼希米在那里准备去谋杀他，
而且想把尼希米放在那里去谋杀他
啊！竟然尼希米又很清楚他们的心态，
可是尼希米很清楚他们的心态，
好几次都答复他们说不去，
好几次尼希米都答复他们我不去。
多次呢？
多少次呢？
总共有四次，
一共有四次。
所以第四节讲，
所以在第四节他们说，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第四节里面说，他们这样四次打发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回答他们什么呢？
回答他们什么呢？
我不去。
我不去。
究竟这个所谓阿罗平原的村庄是一个什么地方？
究竟这个阿罗平原的村庄究竟是什么的地方呢？
按照圣经学者去研究。
按照圣经的学者去研究。
是一个处在于犹太地以外的地区一个地点。
在处在犹太以外的一个地方。
可以话得系啱啱出咗犹太人嘅管辖区，
可以说是离开了犹大人的管辖区。
所以就算尼希米当为一个嘅省长，
所以尼希米就算是个省长，
有王嘅诏书，
有王的诏书，
你去到嗰度都唔受你嘅管辖，
你到那边去都不受你的管辖，
就受到森巴拉同多比亚嘅人去管辖啦，
就是受到了森巴拉和多比亚的人去管，
邀请佢去当地，
邀请他去当地，
其实系希望将佢杀死，
就希望把他杀掉，
借意系话佢嚟到去搞扰，
介意的就是说他来到我这里是打扰我们，
佢唔单止谂一个网络，
他不单单想一个网络，
他不单止有一种伪善的邀请，
他不单止有伪善的邀请，
他见尼希米这么聪明，这么多次都不能够跌入个陷阱，
他们见到尼希米还是那么聪明，那么多次不能够 跌入这个陷阱里面，
他们又开始散布一些虚妄的谣言出来，
所以他们多次散布虚妄的谣言。
我们看第五节第七节，
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
森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慕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啊！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知，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相议。
圣经里面说，森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慕也说您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相议，
散布一些谣言出来，
散布一些的谣言，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当然谣言梗系假噶啦。
当然谣言就是假的了。
但谣言嘅影响力比假话更强。
可是谣言比假话更加强，更有力。
记唔记得创世纪入面魔鬼撒旦透过取蛇嘅样式去引诱女人啊？
大家记得吗？在创世纪里面说，魔鬼他透过蛇的本身去引诱这个女人。
讲假话就唔信嘅。
说假话没有人信。
但讲啲似是而非嘅嘢就有人信嘅。
可是说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呢，就有人性。
但为什么似是而非的事有人信呢？
为什么有人信呢？
我一阵再讲。
我待会儿再说。
但是它全个谣言传出来的内容有一个特色。
可是整个谣言传出来有个特色。
是每一个谣言都有的特色来的。
每个谣言都有的特色。
就是看来这些谣言好像很合情合理。
就是看这些谣言是合情合理。
而且又合法的。
而且还是合法的。
我要留意一下，原来他所讲的谣言是说，喂，我听到有些风声啊。
这个谣言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听见一些风声，
都不知道是哪里的外邦人讲的，
不知道哪一些外邦人说的。
所以大家有时听谣言你要小心了。
所以大家有时候听见了谣言要小心。
通常就说不知道哪个人曾经不知道怎样讲过，
平常来说就是说不知道谁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在 谈过。
那这里好像不觉意就漏了风声，有个加斯慕的人，
这里有些不觉意的，所以说漏了个风声，叫做加斯慕的人
啊。原来这个人就是基善，
原来这个人就是基善。
圣经里面记载了，原来这个名字翻译出来就是基善。
圣经里面说这个加斯慕翻译出来就是基善。
基善不就是开头六章一节所讲的阿拉伯人咯？
基善就是开头说的阿拉伯人嘛。
通常有人说不知道听见哪个人讲不知道什么东西呢？
平常人说不知道谁说不知道什么什么的呢，
并非他不知道，
不是他不知道，
他不想讲那个人，
他不想讲那个人。
但讲到似是而非的时候呢，
讲到似是而非的时候呢，
揭发了又不会伤害这个人，
揭发出来又不会伤害那个人。
但如果你跌入个陷阱的时候，你就中正下怀，
如果你掉了这个陷阱里面，就正中下怀。
讲些什么合法呢？
讲些什么合法呢？
他说你谋反啊，
他说你谋反啊，
你要作王啊，
你要做王啊，
你甚至用先知去传讲你是王啊，
甚至你用先知的名字你去做王啊。
哇，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几咁合乎情理啊！
对以色列人来说多合乎情理啊！
以色列要复国啊！
以色列要复国，
有王啊！
有王啊！
对于波斯王国来点睇？
对于波斯王国来怎么看呢？
你是背叛王，
你是背叛王，
你是犯罪，
你是犯罪。
佢话我听到风声啫。
我只是听到了风声而已啊。
我对你好啊。
我对你很好啊。
你
过来吧。
同我倾倾佢，
咁就谈谈吧，
搞清楚佢，
把事情弄清楚，
唔好俾啲谣言继续咁样流传啊！
不要把呢个谣言继续流传。
流言通常都系咁嘅，
谣言通常来说都是这样子。
谣言啊，使人于好多时候混混沌沌，唔知究竟入边是真是假。
谣言平常说认着人家是不清楚。
你希米点面对？
你希米怎样面对？
睇下啦，
我们看一下。
第三节。
第三节。
你希米第一样嘢就系唔回答。
你希米第一样的事情就是不回答。
应该可以咁讲话，唔理会佢哋邀请。
他不理会他们的邀请。
第三节咁样讲，佢话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第三节里面说，于是我们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你希米唔去赴会。
你希米不去赴会。
唔系求其揾个借口去讲。
不是说拿一个借口去说。
有时我哋做基督徒一啲地方就会讲大话啦。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说
有啲
谎话，
有啲唔信主更加讲得舒服啲啦。
有些不信主的讲得更加快痛。
但系有啲咧就会讲个大话，话诶呢啲唔合神心意嘅，我揾个大话呃翻佢转头咪得咯。
哦，这些话有时候不合神的心意，就会把这个谎话加得更大，合神的心意。
但你希米冇咁样做。
你希米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在这里讲了个理由，
因为他在这里说了个理由，
他要专注在神的工作上面，
他要专注在神的工作里面，
他很清楚知道神要他来这个地方做什么，
他很清楚他知道神要他来到这个地方干什么，
原来回耶路撒冷是要重建，
他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
我就集中做重建，
我就集中在重建的里面，
不去再理其他，
不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他用这个以神的事为首去推了这个的邀请，
所以他不理会邀请，因为以神的工作为首。
这个是第一个的试验。
这是第一个试验。
是我们信徒第一个的挣扎。
是我们信徒第一个挣扎。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去看一下第八节。
我们看看第八节。
第八节里面这样讲，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
在第八节里面说，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您所说的这些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
他直接的指出伪善者的动机，
他直接的指出捏善者的动机，
作属灵人将一个伪善者的动机去指出，
做一个属灵人把那个捏造者的心里的话去指出来，
是应该，
是应该的。
但是今时今日很多的人就不敢这么做，
可是今天我们没有人这样做，
因为觉得如果指出人哋嗰个错误嘅动机嘅时候，可能有杀身之祸。
就是说，我们指出别人的这个错误的动机的时候，我们会有杀身之祸。
唔理咪含含糊糊咁样可以过活咯。
如果不理的话，我就含含糊糊的过活。
但尼希米冇咁样做。
可是尼希米没有这样子做。
尼希米直接指出佢哋嘅问题。
尼希米直接的指出他们的问题。
你讲谣言。
你说谣言。
就系谣言者就系你啦。
这个谣言者就是你。
你来的目的是去阻碍我的工作。
你来的目的就是耽误我的工作。
最后第三样，尼希米怎样回应？
最后第三样，尼希米怎么回应呢？
寻求神的同在，第九节。
寻求神的同在，在第九节。
留意第九节的最后一句。
留意一下第九节的最后的一句。
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他是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尼希米他知道所遇的困难是一件会接一件，
尼希米知道他的困难是一件接一件，
但是他更清楚知道要去面对这些困难只要靠神的能力，
他很清楚地知道如果要面对的困难一定要靠神的能力，
因为神给机会他回来做，
因为神给他机会回来做，
神将这个属灵的生命摆在他的生命，
神把这个属灵的生命给他，
所以一切的事就要依靠神去做，
所以一切的事情要依靠神去做，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
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
去面对困难，
去面对困难
是要需要跟随神，
去跟随神，
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思意念，
重新的回归到神的面前去他的心思意念，
而尼希米就透过这样的祈求去让这个祷告成为民更专心去侍奉和参与重建的工作，
所以尼希米在祷告之中就重新的让民尊信的侍奉和重建，
尼希米面对这些虚妄之言，
尼希米对于这些虚妄之言
绝无畏惧，
没有畏惧，
弟兄姊妹朋友，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谣言的时候，
那么遇到困难或者谣言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处理呢？
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你会完完全全这样逃避啊？
你们会完全的逃避吗？
自己安贵一句就话谣言止于智者，
或者是说谣言止于智者，
还是我们是完完全全的积极面对呢？
还是我们是积极的去面对呢？
倘若我们选一个积极面对的时候，
倘若我们是积极的去面对的时候，
我们又用什么方法去面对呢？
那用我们什么方法去面对呢？
我是基于我们过往的经验吗？
是基于我们以前的经验吗？
还是基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神的道理呢？
或是基于其他的因素，就是说神的道理。
就好像近日很多的人都说讲投资，特别要买 RRSP。
就好像今天很多人的投资，说是说要买 RRSP。
我太太做投资公司，大家都知道。
我太太做投资公司，大家都知道。
她跟我讲咧，而家很多人咧都系讲谣言嘅啫，喺个 market， 喺个市场入边。
她说，这很多时候就是在一个市场里面是说谣言的。
而呢啲嘅谣言咧，好多时候就成为大家去买卖股票嘅原则啦。
这个谣言就是大家去买股票的原则。
所以大家留唔留意到啊？
大家留意了没有？
而家市场谣言嘅影响力大过真实嘅结果噶。
现在的谣言的力量大过很大的，大过其他的正式的结果。
如果有个谣言话某某公司收购另一间公司，
如果谣言说某某公司收购某某公司，
被收购嗰间就砰一声升起，
被收购的那些的很快很快就涨起来了，
买人嗰间就砰一声跌落嚟。
买人家的那家就会掉下来，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是哦，
是啊。
但是如果出个业绩话，那间被收购的公司是很差的，他们蚀本的。
如果出个业绩，就是说这家公司被收购的公司这个业绩很差的话呢？
结果没有动过，可能。
结果没有动。
因为他说已经是反映在股价里面了。
因为已经反映在股价里面，
是
不是这样子？
今日的人。
今天的人。
他的心态就是成日被谣言的去引导，
常常是被谣言去引导。
可能有些谣言发自我们自己内心，
很多谣言是发自我们自己内心，
去自己呃下自己，
是自己骗自己，
使得觉得生活比较简单啲，
要使生活比较简单一点。
用投资的角度来计，究竟我们能不能够是重新找回投资的原因呢？
如果用那个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会不会从这个投资的出处的原因呢？
倘若我们只是被谣言去引导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是给谣言去引导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浮浮沉沉，
于是乎我们的心也就浮浮沉沉，
随股价而上升，
随着股价而上升，
随股市而下跌，
随着股市而下跌。
所以我有时在教会里面见到有些弟兄姊妹买股票，我都默默为他祈祷。
所以我看见有些弟兄姐妹们在买股票的时候，我就默默地为他祷告。
你问我，我买咗，或者佢跌咗摆喺度嘅，我都会。
如果你问我，我买了股票以后，我就不管了，就放在那里算了。
当然我买嗰啲大蓝筹咧。
当然我们是买的是大蓝筹。
但系有啲人咧就买一跌就买啦，
一跌就去买了，
浮浮沉沉，
浮浮沉沉，
完全忘记咗原本投资嗰个原则，
完全忘记了他投资的原则，
俾另一种嘅心态笼罩咗，
给另外的一种心态笼罩了。
有一句俗语就系话挂住去搵钱掠水。
另外一个俗语就是说忙着去赚钱，
笼罩了原本投资的原则，
笼罩了原本投资的原则。
对于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来讲，
对于我们做个基督徒来说呢，
如果我们也都是只是晓得去相信从这个世界而来的谣言，
如果我们相信世界而来的谣言，
只是相信这个世界所来的知识，
而相信那个世界来的知识，
而忽略了我们原本神拯救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忽略了神原本的成就，
我们的心就会浮浮沉沉，
而我们的心也会是浮浮沉沉的。
当你回到教会也都心不在焉，
也回到教会的时候还是这样子心不在焉，
这样我们怎能够持守神的教导呢？
那我怎能够持守神的教导？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 去相信这些的虚妄的谣言，使得我们信心动摇。
求主帮助我们要有固定的信心，不要去为那个事情就是谣言，
常常寻求神的同在，
常常成就神的同在，
好像尼希米一样，
像尼希米一样。
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第二方面，
尼
希米做到能够持守的，就是因为他能够在主的里面不陷网罗之中。
尼希米而做到了在主里面不陷网罗之中。
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頭先我哋已經讀過噶啦。
剛才我已經讀過了。
喺第十至到第十四節入邊講咗，又係呢一班嘅人物。
在第十節到第四十節都是這一班的人物。
呢班人見佢哋呢個謀殺嘅計謀同埋傳謠言嘅方式唔得逞。
這批人看見了這個謠言、這謀殺的方法不得逞。
呢次佢出殺手鐧啦。
這次特別來一下。
佢就邀請多比亞、森巴拉、女先知羅亞底同埋其餘嘅先知收買佢哋，係處喺回歸民入邊嘅內鬼。
他就這樣子說，用多比亞、森巴拉毀賣了他所有的人，就是在裡面，就好像是森巴拉女兒先知羅底亞，
用自己人去攻擊自己人，
用自己人去攻擊自己人。
佢收買咗邊個人呢？
他收買誰呢？
圣经嘅第十节入边讲咗，
在圣经里面第十节里面说，
我到了米希大别嘅孙子帝莱雅嘅儿子示玛雅嘅家女。
我到了米希大别的孙子帝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
那时他闭门不出。
那时他闭门不出。
原来呢位嘅所谓示玛雅已经系被收买咗。
原来这位示玛雅已经被收买了，
亦都系俾呢个嘅尼希米去识破咗，
也给尼希米去识破了。
就喺第十二节入边讲，
就在第十二节里面去看。
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森巴拉毁埋了他。
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攻击话，是多比亚和森巴拉毁埋了他。
究竟呢个系咩人呢？示玛雅。
到底这个示玛雅是谁的？是什么人呢？
原来示玛雅他的爸叫帝莱雅。
原来示玛雅的爸叫做帝莱雅。
个个都知道这里写的嘛，帝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嘛。
大家都知道这圣经里面写的。
原来在圣经的在另一些章节的里面。
原来在圣经另外的章节里面。
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六十节的里面。
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二十六节里面。
讲了他们是回归民当中的祭司后裔。
说是回归民众的祭祀的后人，
而示玛雅，
示玛雅，
即是帝莱雅的仔，
就是帝莱雅的儿子，
在以斯拉记第十章廿一节的族谱的签约的里面，
在以斯拉记十章二十一节的族谱里面说，
记不记得第十章讲什么了？原来是讲以斯拉去指出啲人娶外邦女子为妻，后来要他们签字离开这些嘅妻子，差翻佢哋翻去父家，
就是说在第十节里面说签字。写的字条不要这些外邦人为妻，回他们这个外家去。
示玛雅就其中一个签名的人物。
示玛雅就是其中一个签名的人物。
哦，原来这位祭司都娶埋外邦女子为妻。
原来这个祭司也是娶了外邦人为妻。
你可以看出这个祭司都到咩境况？
就看见呢祭司到底什么情况？
难怪马拉基书入边不断的去讲祭司的腐败。
难怪马拉基书里面常常的说祭司的腐败，
而神希望他们回转，
而神希望他们回转。
耶稣买一位这样的人何等容易呢？
原来收买这个人何等的容易。
所以这个人被收买之后，
所以这个人被收买了以后
啊，有日尼希米去探他做家访。
有一天那个尼希米到他家里去做家访的时候，
他访问去到话，喂，你俾我入嚟同你见下面啦。
就是说啊，你让我进来，我跟你谈话吧。
话面啊，面啊，面啊。
不要了，不要了。
可能冇执屋啦吓。
可能没有干净。
佢喺度讲，佢话唔好啦，因为咧，我哋不如咧就去神嘅殿里面见面啦。
他就在闭着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面会面。
哇，将殿门锁上。
再把殿门关上。
因为咧呢班嘅敌人啊，即系头先所讲，森巴拉、多比亚。各类的敌人要来杀你啊，
因为这些敌人好像是森巴拉多比亚那些人要来杀你啊，
还要在夜晚入来杀你啊，
尤其是在夜里来杀
你，快点躲去殿里面啊，
快快的躲在殿里面吧。
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啫？
弟兄姐妹们有什么问题啊？
哇，这位祭司几咁好人啊，
这个祭司多好人啊，
有人来杀你，
有人杀你啊，
哇，你快点去殿里面啊，
快点到殿圣殿里面去逃避，
锁好门，
把门锁起来。
我在入边秘密会面。
我们在这个店里面秘密的会面。
几好，系咪？
多好啊！
我又祭司，
我又是祭司。
你冇饭食，我出入自如。
你有没有饭吃，我出入自如。
啊，我可以带俾你啊嘛。
我可以拿给你啊。
但尼希米点解话唔好咧？
为什么尼希米说不好呢？
原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陷阱。
原来它是很大的陷阱。
原来在旧约圣经的里面，
原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讲到入圣殿逃避击追杀有一些原则，
说到在圣殿里面逃避追杀有些原则，
在圣经里面讲，
圣经里面说，
神是容许神的子民因为避难而进入圣殿。
圣经里面说，有时候神容许神的子民因避难而逃入圣殿里面。
让我一起点开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
让我们一块打开出埃及记第二
十
一章。
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
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
在第二十一章的十三至十四节的里面。
第二十一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
就讲了有关于这方面的，
就说这方面的事情。
他就这样讲，
就这样说，
他说打人以致打死的，
打人以致打死的，
必要把他致死，
必要把他致死。
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
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
乃是神交在他手中，
乃是神交在他手中。
我就设下一个地方，
我就设下一个地方，
他可以往哪里逃跑，
他可以往哪里逃跑。
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
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他的邻舍，
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
就是逃到我的坛的那里，
亚当捉去把他致死，
亚当作曲把他致死。
另外在列王记上的一章五十至五十三节，
另外在列王记上的一章二十五节，
我不见了，这里
我现在不看了，
写下来看，
写下来回去看吧。
原来这个圣经讲，
原来圣经里面说
是不容许因为敌国的人来攻击你而你去逃难到进入神的殿里面，
但却不容许因为外敌攻击而逃入圣殿里面。
为什么神又说容许人逃在殿的里面去逃难？
那为什么神说容许敌人来的时候到圣殿中逃难呢？
但在外邦人打到入来我们国家又不给呢？
为什么外邦人打到我们国家来不给呢？
这位神究竟是什么神来的？
这个神到底是什么神呢？
今天我们还叫大家信，
今天还要叫大家去信他，
信这个什么神来的，
信这个什么神呢？
原来神 很准确地说了一件事，
原来神很准确地说了一件事情，
如果这件事是神安排交在你手里的，
如果是说神安排交在您手里的，
要去除掉一个人，
要去除掉一个人，
神要除掉一个人，一定这个人犯大罪，
神要除掉一个人，这个人一定犯大罪，
而且屡劝不改，
屡劝不听，
而且更敌挡神，
而且抵挡着神，
神是非除不可的时候呢，
神到了非除他不可的时候呢，
交给王传道你手里，
有人交给黄传岛的首领，
我是当日的祭司，
那就他就是当日的祭司，
我杀了他之后，
我杀他以后，
可以在圣殿里面逃避其他人的报仇，
我可以逃到神殿里面去逃避他人的报仇，
让人了解这个人的犯罪，
让人了解这个人的犯罪，
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
但如果外邦人打入来，为什么不准逃入去呢？
可是外邦人打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能逃进去呢？
大家请留意历史，
大家请留意历史。
原来神每一次让外邦人攻入来打耶路撒冷或者犹大国的时候，
因为神让别的国家打进耶路撒冷跟那个犹大的时候，
多数你都可以这么说，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以色列自己犯罪，
绝大多数是以色列人自己犯罪，
敌挡神，
抵挡了神，
对神完全的藐视，
对神的藐视。
神就透过这些事让他们更加清楚知道他们所犯的错误，
神意思在令这些事情令他们知道更加自己的犯错。
所以有一个字在圣经很重要，
有一个字在圣经里面很重要，
愚民，愚民，正愚的民，
愚民，
不是打鱼的愚民，是剩下来的民，
是剩下来的愚民。
就是当他们学习了这个被神去惩戒之后，这班渔民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复苏，
当他们 这一批的渔民更加从这个事情里面去学习得到，
如果个个躲入圣殿，那就没得打，
如果每个人都逃到圣殿里面去，没有得打了，
神的证明他的公义不能够彰显，
神不能够把这个公义彰显，
所以神不容许外邦人打入来的时候民躲入去圣殿里面，
所以神不容许从外邦人打进来的时候他的子民不能到圣殿里面去。
另外圣经有其他的地方也介绍到为什么不可以入圣殿去逃避这个困难，
另外还有在从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是为什么不可以到圣殿里面去逃难。
第一
就
是平民不可以随便进入圣殿的，
一般的平民也不容许随便进入圣所，
只有祭司，而只有大祭司才入圣所和至圣所，
只有大祭司可以有圣所跟至圣所，
而入至圣所的还是大祭司当中阿伦大仔的后裔，
所进入的至圣所里面一定要是大祭司阿伦的后裔，
竟然你叫一个普通平民尼希米走入去圣殿？
你竟然找一个普通的平民尼希米走入的圣所中？
摆明系个陷阱啦、
啊。那就是个陷阱。
仲有一个可能性。
还有个可能。
喺圣经嘅《生命记》23:1嘅里。
在圣经里面的《生命记》。
让我一齐嘅打开《生命》。
23:1。
23:1。
23:1。
啊 ，Deuteronomy 啊，在23:1。
在《生命记》的23:1。
圣经就写得好，中文亦都好含蓄。
在里面，这中文翻译的很这个模糊、含蓄。
是不算模糊，
不是模糊，是函数。
但是呢，英文和原文翻译得很清楚。
可是英文跟原文翻译得很清清楚楚。
英文中文在这里这样讲。
中文这样子说。
凡外神受伤的。
凡外神受伤的。
或被阉割的。
或被阉割的。
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什么叫外神受伤的？
什么 是说是外圣受伤的呢？
或被阉割的，
或者被阉割的呢？
原文圣经，
原文的圣经
就是讲到这个人是被阉割，
就是说这个人被阉割，
除去他的高远，
除去他的高远。
所以英文圣经和原文圣经就直接将高远这个字写出来，
直接把那个器官写出来。
我们中国人呢就很含蓄，
我们中国人是很含蓄的
啊，外神。
外神、
啊、我有人问过什么外神呢？
有人问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是鸭神，不是鹅神，
不是鸭神，不是
外神吗？
鹅神，而是外神、
啊、的意思。
原来是如此。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呢？
为什么这样说？
原来有圣经研究学者告诉我们知道，尼希米当他作酒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太监。
原来尼希米就在做一个酒证的时候已经是个太监。
他就说太监不准进入神的会的里面。
原来太监不能进到神的会的里面。
你竟然叫他入圣殿？
你竟然叫他入圣所？
究竟这几个问题引申一个什么的、最后的结果呢？
这个问题到底引出了什么的结果呢？
就是要尼希米在众人和律法的上面是犯错。
这帮人在诡计是要把尼希米在众人和律法上面犯错，
他们就能够成为把柄去除掉尼希米，
就是把那个把柄去除掉了尼希米。
咁重建嘅工作咪停止咯？
以致重建的工作就是停止了。
重建工作因为尼希米翻嚟先至引申啫嘛。
重建的工作就是因为尼希米才引申的嘛。
佢被除去，
他被除去，
永远呢份嘅工作就唔能够完成。
永远的这份工作不能完成。
啊，尼希米真系一位属灵人。
尼希米真是一个属灵人呐、啊。
识透佢哋嘅心思。
尼希米已经完全的洞悉他这个计谋。
佢点样解决呢个咁嘅难题呢？
他怎么样解决这个难题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他决绝地去否定他这种的安排，
他决绝地去否定这样的安排。
人看似好像对你好好啊，
人看着好像对你很好啊，
几咁悉心照顾，锁你在间屋入边保护住。
他细心地照顾你，把你锁在这个房子里面。
睇死打都唔会打到入神嘅殿啦，系嘛？
看着他们不会打进来神的殿里面吧？
加拿大早排有个女人匿咗入间唔知咩教会入边。话冇人敢入去捉佢一样啫嘛，
就说好像以前有个女人就犯了罪逃到这个教会里面，别人不会去抓她。
但佢犯罪就可以入去捉噶。
如果他犯罪就可以把进去抓的。
犯咗罪入去又要可以捉啊？
犯罪了以后走进去呢就可以抓。
记唔记得头先讲过啊？
记得曾经头先刚才说过，
系蓄意杀人嘅，就算匿咗入去都要捉翻出嚟。
说是谋杀人的就逃了进去也被抓出来。
记唔记得头先所睇嘅出埃及嘅？
刚才的出埃及记大家看见没有？
哇，圣经将一幅咁嘅图画话俾我听，尼希米否定佢，然后就将佢呢个诡计完全嘅洞悉。
圣经就告诉我们，尼希米就把这个计谋啊完全的洞悉。
佢唔单止就咁口讲话唔做，而且佢实际都唔入去。
他不单止在口说不去，他实际的也不做。
我不进去。
我不进去。
然后佢最后尾同样做第二件事，就是再次向神祈求。
然后他做第二件事情，同样的是向神来请求。
我留意下第14章最后尾。
我们看看14章的最后面。
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事。
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神讲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神说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虽然我知道他的错。
虽然我知道他的错。
但是求神去处理这件事。
求神去处理这件事情。
他大有权兵引回他进来打死他都可以，
他的确有很大的能力引他进来把他打死。
这个被收买的捉买出来，
这个收买的也被抓出来打死他。
但他没这样做，
他没有这样子做，
他求神去处理，
他求神去处理这件事情，
他蛮有智慧的处理方法，
是一个蛮有智慧的处理方法。
弟兄姐妹朋友，
弟兄姐妹们朋友啊，
神其实在很多个地方的上面，有很多时候都足够地提示我们每一位属灵人，
神有足够的提示给每一个属灵人，您和我，
可能透过圣经，
可能透过了圣经，
可能透过我们的生活，
透过我们的生活，
可能透过一件事件的发生，
可能透过一件事情的发生，
将他的答案和提示告诉我们，
这样的答案跟着事情说给我们知道。
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细心去聆听和遵从，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聆听和遵从，
留意聆听和遵从，
留意是聆听跟遵从。
有一个见证，
一个见证，
我最近听的，
我最近听的，
是讲有个姊妹，她有个 B B 仔，
说有个姐妹她个孩子，
但是就胎死腹中，
可是在这个肚子里面已经死了。
咁咧就有一位好有即系信主年日长嘅一位姊妹，
有一位信主很长时间的一个姐妹，
就同佢讲啦，
就跟她说，
啊姊妹，
姐妹啊，
你遇着咁嘅困难，
你遇到了这个困难，
你要祈求神，
你要祈求神啊，
神万事都能，
神万事都能啊。
你祈求神有信心就得，
您祈祷神有信心就可以了。
但是经过医生的诊断 check 过晒，胎儿已经死去。
根据医生的诊断，就是说他这个儿子已经死了。
这个姊妹心好忐忑，
这个姐妹的心里很忐忑。
如果按照医生所讲，就要开刀取去婴儿。
按照医生所说呢，就开刀把这个孩子拿出来。
咁我咪冇信心？
那我岂不是没有信心？
但是如果我有信心，个婴儿又好像是死了，已经证实了。
可是如果我有信心的话，证实了这个孩子已经死了。
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大家透过这个见证去分享，就告诉他们，神有的事已经明明白白地启示给我们。
弟兄姐妹们，我就透过这个见证跟大家分析一下，神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再是妄求啊，
我们要妄求啊。
我们这位刚才所讲这个姊妹的见证，就是她妄求求神迹出现埋，
这个姐妹就是网球求神迹的出现，
死去的已经死去，
死去了就已经死去。
神在圣经里面用这个死去界定很多的东西，
神在圣经里面就把死界定了很多的东西，
死是一个很清楚的启示，一条界线，
死在神的界定里面是一个界限。
记不记得大卫他因为犯奸淫，
记不记得大卫他犯奸淫，
神要惩罚他，
神说要惩罚他，
要将他的最小的儿子去击杀啦，
要把他最小的儿子去击杀。
但是有一段病的时间，是不是
有一段病的时候，
病的时候大卫就恳切祷告，除去他的王服，日日的恳切祷告，披麻蒙灰去祈求神。
大卫就把这个 皇帝的衣服的脱下来，去披麻蒙灰的去祷告神，
不吃不喝，
不喝不吃，
很多仆人都不知道怎么做，
很多仆人不知道怎么做。
跟着有一天，
跟着有一天，
孩子死去，
孩子死去了。
大卫即刻除衫，
大卫马上的把衣服脱掉，
披上了黄服，不是黄服，黄服
是皇上的衣服。
即刻开饭，
马上吃饭，
食饱肚，
把它饱，吃饱了肚子。
几十日没吃过饭，
几十天没有吃过饭。
哇，呢一顿饭即刻食，
这一顿饭马上就去吃。
仆人就问佢啦，
仆人就问他，
王啊，
点
解你儿子未死之前你咁痛悔，而家你佢一死去你即刻食饭呢？
他的仆人就问这个大卫，就说为什么你儿子没有死去的时候你那么痛悔，而且他死了以后你马上就吃饭那么快乐呢？
大卫答咗一句喺旧约圣经入边一句好精彩嘅说话。
大卫就在圣经里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亦都系属灵人对神嘅相信嘅一种嘅表现。
也是属灵人对神相信的一种表现。
佢话。
他说。
我这样的祈求，
我这样的祷告，
岂知道神么？
岂知道神吗？
像似一个小路仔，当他做了一些坏事，妈妈罚他的时候，他依然求他。
是不是像不像一个孩子，小孩子当他做错了事情，但妈妈罚他的时候，仍然的求他？
岂知妈妈会不会将这个惩罚除去呢？
您知不知道你妈妈会不会把这个惩罚除去呢？
因为他信神啊，
因为他是信神啊，
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心智去恳求神，
所以他才有这个心智去恳求神。
就是死去的儿子一条界线，
因为死去的儿子已经一条界线，
清楚知道神的启示，
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的启示。
弟兄姊妹，究竟我哋有冇真系好多时候清楚知道神嘅启示，愿意跟随做咧？
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清楚明白到神的界限到如何，我们跟随着去做呢？
有时唔系神冇启示，
有时候神不是没有启示，
系我哋听到之后唔想做。
有时候是我们听到了不想去做。
另外在这里同样尼希米这段的圣经教导我们，
另外在尼希米这段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当我们遇到害怕的时候，
当遇到害怕的时候，
有这么多的谣言，又有这么多人的 去迫害我们，
好像那么谣言他们的迫害我们，
我们会不会一早就被这个害怕的感受掩盖了神原本差我们来的目标呢？
我们会否一早就被害怕 的感觉掩盖了我们神给我们的差事？
尼希米冇咁样，
尼希米没有。
有人就会话圣经入边曾经咁样讲过。
有人说圣经里面这样说。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大家好熟悉嘅一段嘅经文。
大家很熟的一段经文。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好多弟兄姊妹好想知呢句圣经喺边噶，成日都问我，咁啊，我希望呢个机会大家可以写低佢。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圣经怎么样的，我从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写下来。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他这里咁样讲。
在里面这样子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有很多的人听见这句说话，万事都互相效力。
有很多人都听见这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
啊，他们就觉得万事都效力了。
他们觉得万事都效力。
有时呢，我们做少少的事情，在神的真理上面少少的让步都不紧要啦。
有时候我们在神的真理里面有一点点的让步也不要紧啦。
无伤大雅啦，
无伤大雅。
神叫我哋侍奉噶嘛，圣经入边。
神叫我们侍奉呢，在圣经里面这样说的。
有时唔侍奉都 OK 嘅。
有时候不侍奉也无所谓。
万事互相效力。
万事无相效力，互相效力。
今日我唔侍奉之后，
今天我不侍奉的时候呢？
神教训咗我。
神教训了我。
我咪更晓侍奉咯。
我更加的侍奉咯。
有啲人就话：，哎，神嘅标准咁样。
神的标准这样子。
啊，要我哋圣洁。
要我们圣洁，
不要贪爱钱财，
不要贪爱钱财，
贪一次半次唔紧要嘅，
就是贪一次半次无所谓啦，
买条六四九冇所谓啦，做善事啊，
买一些的六四九无所谓，做善事吧。
呢个说话唔系咁样用，
这句话不是这样子用的。
留意神讲，
神说，
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啊。
万事无限效力，叫信神的人的益处。
根据原文的圣经讲，
根据原文的圣经说，
是这个人先爱神，
这个人先爱神，
他知道神要给他一个什么位份，
他知道神给他一个什么位份，
然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互相效力，
然后他所做的事情才会互相效力。
千祈不要再来讲话万事互相效力，
千万不要说万事互相效力
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真正的意思是，
真正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先去爱神，
我们先去爱神，
认识清楚神，
认识清楚神，
交给我们的位份是什么，
交给我们的位份是什么，
我们去活出的事的时候呢，
我们活出的事情的时候呢，
就互相的去建造使动位份益处，
我们互相的建造叫我们的益处。
所以就好像一个人去爱另一个人一样，
所以好像是一个人去爱另外的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你心知道你是爱他，
因为你心里面知道你去爱他，
你就很自然做的事都是为他的益处去做，
你就知道很多事情做的时候是为他的好处去做。
那些拍过拖拍了拖拍紧拖和结了婚，我经常都讲错了，这个
那就是在拍拖的时候或者是结了婚以后的，
你会做最好的事为对方的好处去做。
您是不是往往的是说对对方好处去做呢？
绝对就不会说我一时出去逢场作兴无伤大雅了，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嘛。
同时绝对不会说我们出去一时逢场作戏一下无伤大雅。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认识清楚我们的信徒的位份，
认识清楚信徒的位份，
认识神今天要交给我们的工作，
认识神给我们的工作，
重建神的家，
重建神的家，
即是带更多的人认识神的道理，
带更多人认识神的道理。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好像尼希米一样常常的持守神的道理，
就像是我们可以做得到好像尼希米一样常常持守神的道理。
今日有很多的信徒相信神。
今天我们说是很多人去认识神，相信神。
我做传道人好伤心的一件事。
我做传道人一个很伤心的事情。
特别是我自己所见到的弟兄姐妹，我相识的。
尤其在我认识的弟兄姐妹们。
他相信神的相信和相信王大仙观世音的态度一样。
我看到他们是相信神跟相信黄大仙或者是观世音的态度完全一样。
有事咪拜下佢咯。
有事呢去拜一拜他。
我拜佢梗有好处。
我拜他一定有好处。
因为观世音消灾解难啊。
因为观世音消灾解难。
但系相信耶稣嘅人。
相信耶稣的人。
当佢越困难。
那越有困难
就越有能力去面对，
就越有能力去面对。
因为他知道当他用心用力去秉持神的真道和差命的时候，
当他会更加用心用力去秉持神的差命的时候，
神会确实的与他一起去完成这件事。
神会确实的相信与我们一起的同样的去做。
第三样，
第三方面，
尼希米在主里面不信人的情面。
尼希米在主里面不逊人的情面。
在尼希米记的第六章十五节之后讲，
在尼希米的第六章十五节里面说，
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
城墙修完了，
共修了52天，
共修了52天，
城门终于在52日之后完全的被去建造起上来，
城墙完全在52天里面去建造起来。
在这个时候，敌人四围的敌人就愁眉不展啊。
这个时候所有敌人就愁眉不展啊。
也都可以这么讲，他们最后的死前难打最后一招。
也可以这样子说，虽然敌人已经愁眉不展，就是死缠烂打最后的一招。
来最后的一招，死鸡撑饭盖。
最后的一招就是死不悔改。
他收买埋不单止祭司，
他不但是收买了祭祀，
他出卖埋自己的肉体，
出卖自己的肉体。
但有些人就会觉得，哇，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说呢？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说呢？
因为呢，在这里有一个人物，
因为这里有个人物，
我们要好记得这个人物，
我们要这样记得这个人物，
记得他的衰嘢，
记得他的坏的事情。
这个人物叫做多比亚，
这个人叫多比亚。
这个人呢，就连结了很多回归的民的姨妈姑姐。
这个人呢，连结了很多的回归民的婶婶啊，母母啊，这样子
啊，亲戚朋友，
亲戚的朋友，
而一切嘅都系享负盛名嘅人，
一切都是享负盛名的人。
我哋睇睇呢幅图，
我们看一看这幅图片。
呢幅图咧喺入边就介绍咗呢位嘅多比亚呢位嘅人物。
这个图里面我们看到了多比亚这里面的人物。
佢跟住落嚟透过婚姻嘅关系，所以点解我话佢出卖肉体就系咁嘅缘故。
在他是透过婚姻的关系，所以说出卖肉体的关系，
利用他婚姻的关系，
利用他婚姻的关系
去扩大他那个的影响力，
去扩大了他的影响力。
第一招死鸡撑饭盖，
再来又死不悔改。
他怎样呢？
他怎么呢？
他有个仔有个女，
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他先将他的女嫁给一个大祭司家族的孙，
他像
孙，
他先把女儿先嫁给个祭司的孙子以利亚实。
在尼希米记的第13章28节入边介绍咗，
在尼希米里面介绍的。
佢仲有一个个仔，
他有个儿子。
佢将佢个仔嫁咗俾一个重建民当中享负盛名嘅人物，叫比利格。
他把这个儿子娶了另外一个女儿，这个女人是利比亚，是重建回归民的主要的人物。
这个比利格喺呢个嘅回归民嘅当中系享负盛名嘅家族。
这个比利家是在重建的回归民是著名的家族。
他的仔就和他的女儿结婚，
他儿子就跟他女儿结婚。
他不单止将自己的仔女这样出卖，
他不单单这样把自己的儿女这样出卖，
他连自己出卖埋，
他把自己也出卖，
即是可以说得全民皆堕落火海。
这是说整个家庭就堕了个火海里面。
他又同一位叫做士加尼第二批的回归主要人物个女结婚，
他也跟那个叫士加尼第二批回归民的女儿结婚。
留意这个是外邦人。
留意这个是外邦人。
留意是外邦人。
留意是外邦人。
他竟然可以同咁多嘅以色列民去结婚。
他竟然可以跟那么多以色列人去结婚。
结亲婚嘅都系一啲核心性嘅人物。
所有结婚的是核心的人物。
跟住圣经入边点讲咧？
圣经里面怎么说呢？
哇！佢利用呢种种嘅复杂嘅关系，又系女婿，又系又系亲戚，又系姨妈姑爹，总之砌埋一齐。
就是怕这个是很复杂的关系都套在一起。
利用回归嘅文就不断写信俾尼希米，讲好多好话。
他利用回归民 的身份，写信给尼希米，讲很多好话。
第十九节入边咁讲。
第十九节那么说。
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嘅善行啊。
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
也将我的话传与他，
也将我的话传与他。
啊，保持沟通啊，
保持这个沟通，
系嘛？好似两岸交谈，
就好像两岸交谈一样。
啊，但系呢位多比亚又点样做咧？
可是那个多比亚又怎么做呢？
跟住落去讲，佢话多比亚又常寄信来，
多比亚又常寄信来，
可惜就系叫我惧怕。
可惜的就是要叫我惧怕。
圣经冇讲佢点。叫佢害怕惧怕。
圣经里面没有说叫他怎么样就惧怕。
我相信咧，佢唔会写话，你系衰人嚟嘅。
我相信他不会写你是坏人。
我估计佢会咁样讲。
我想他会这样写。
啊，尼希米你真系好啦。
尼希米你真是好啊。
啊，你真系一个好人嚟噶。
你真是个好人呐、
啊。为众民嘅福气去寻求。
为众民的福气去寻求。
重建成个嘅耶路撒冷城墙。
重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恢复我哋国家之前嘅样貌。
恢复我国家以前的样貌。
弟兄姐妹有乜咁恐怖啊？
弟兄姐妹有什么恐怖？
恐怖在奸人讲呢句说话。
恐怖在就是这个坏人说的话。
即系等于奸人坚讲句赞美嘅说话，你信唔信咧？
就是一个坏人说些赞美的话，你信不信？
他的惧怕我相信是更惧怕这班被结亲的回归民受更深的影响，
他怕就是怕这些回归民的结亲受更大的影响。
所以圣经里面说，
所以圣经里面说，
对于娶外邦的人的女子要完全的除去，
对于娶外邦人的女子要完全的除去。
尼希米，
尼希米
对于多比亚的巧言花语，
对于多比亚的巧言花语，
他利用了一个是中国今日这个的江主席用的说话，
他用了我们中国一个江主席说的话，
形容就最贴切了，
形容他是最贴切的。
听其言而观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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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其言而观其行。
当他认识清楚这班人所讲的东西，看完他所做的东西之后，就是一个中肯的判断。
当他们听了他们的话，看了他们的行动如何，再做出中肯的判断。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啊，
在圣经里面叫我们信徒不要论断人的、哦、
圣经叫信徒不要论断人啊。
在这里论断有三个的意思，
这个论断有三个意思，
我们要搞得很清楚，
我们要弄清楚。
第一方面，在罗马书十四章四节里面这样讲，
一方面在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
当我们对一些事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判断，
当一些你不清楚的事情你不要去判断。
第二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十至十三节，
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
同埋雅各书四章十一十二节，
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
是叫我们不要对弟兄姊妹论断，
就是说对你的弟兄姐妹不要论断。
第三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至四十二节，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到第四十二节，
对论断这个字眼作最高层次的去定定，
最高层次是不论断人，
就是说我们广东人所说的，
就是我们广东人所说的
看死人，
就是我看得定你了，看死了。
论断的意思就是看死你，
论断人就是什么，就是看定了你一定是这样子，
认定你不会再改变，
认定了你不会改，
不会再进步，
不会进步。
但是尼希米教我们，
但是尼希米教我们，
我们不要做一个盲目的人去盲目地做人，
我们不是有盲目的人，不想盲目的做人。
神给我们有智慧，
神给我们有智慧，
要我们去做的就是要判断清楚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
我们要是弄清楚是非对错，是抵挡神的事还是神喜悦的事，
什么事是抵挡神的，
什么抵挡神的呢，
什么事是神喜欢的，
什么是神喜悦的呢，
不会因为哪一个和哪一个讲给我听有关于哪一个他的好处好话我就相信，
不是因为某个某人对那位那位的做孙思王法，
不会孙思王法，
不会孙思王法。
所以我们不是去论断人，
所以我们不是论断人，
我们看清了事物的对与错，
我们是看清楚事情的对跟错。
结果要怎样处理呢？如果我们知道有人有错的时候，
结果如果碰到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弟兄姊妹，我问回你了，
弟兄姊妹，我问你啊，我刚才说过啊，
在第六章的第十四节最后尾讲，
第六章第十四节里面说
是什
么？是什么？
是叫我们向翻神去祈祷，求神去纪念这班人做的事。
就是我们要去向神祷告，叫神纪念我们去这班人去做的事情。
我不是审判，
我不是审判，
我不需要落任何的结论去定他的罪。
我不要去做审判，去任何的结论去定他们的罪。
但可以知道他这一次所做的是啱定错。
但可以我们知道是这样做是错还是对？
求神去改变他。
求神去改变他们。
在主里面也都一样。
在主里面也是一样。
在最后尾的第七章的第一至第四节，
最后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讲俾我哋听，
那我们知道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作为一个能够常常持守的一个属灵人，
做一个常常持守的属灵人，
我哋要做到一样嘢，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坚守位份，
要坚守位份，
坚守位份，
坚守位份，
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
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
所以在这里圣经里面讲，当他最后连门扇都装埋上去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最后是说他把门扇都装的时候，
有守门的，
有守门的，
有唱歌的，
歌唱的，
有利未人的，
有利未人的，
留意跟着这个字，
就注意这个字，
都已派定，
都已派定，
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
你是什么的位份就做什么，
您是什么位份你就做什么。
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不要跳过这些族谱啊？
大家有没有记得我跟大家说不要跳过这个族谱？
有没有留意族谱的编排？
有没有留意族谱的编排？
是按照这些人的类别，他是唱歌的人，
按照 这些人的类别，唱歌的人，
他是祭司，
他是祭司，
他是守门的，
他是守门的，
他是尼提灵，
他是尼提灵，
他是大卫的后裔，
他是大卫的后裔，
分好晒类，
全都分类，
各按其职，
各按其职。
我讲到呢度，大家就会记得新约嘅圣经。
我到了这嘅话呢，大家会记得新约的圣经。
喺以弗所书所讲。
在以弗所书所
讲。佢话俾我听，我哋要各按其职。
它里面说，我们要各按其职。
建立基督嘅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咁样就系教会。
这才是教会。
属灵人嘅系列，我讲到呢度为止。
属灵人的系列，我讲到这里为止。
总共七个嘅元素。
一共是七个元素。
每一个的元素都是重建基督的身体教会的重要元素，
每一个都是属灵人特质，都是重建真正信徒和教会的基本元素。
最重要我们是各守其职位，
最主要是我们各守其职，
不要越位，
不要越位，
也都不要堕后，
也不要堕后，
按照你的位份，站在你的位份上面去侍奉神，
按照你的位份，站在你的位置上去工作，
教会必然被建立，
教会必然会建立。
让我们同心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谢，因为你对我们有很多的教导，很多时候都是很清楚。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真的小心的揣摩和去实践。主啊，我们已经将属灵人尼希米他的属灵的生命每一个的本质特色我们已经介绍了出来。是主你将这些的特色要我们去学习的。主啊，现在的责任在于我们。当你真理的启示之后，是信徒行道的同时的开始。愿意主你给我们不会枉然的度过一生。让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知道而不行道的时候，再一次见主你的时候，我们无言以对。主啊，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你给我们在属灵人尼希米的身上去学习，愿意我们专心仰望。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祷告，向你求，求你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在每一个的属灵人的特质里面，我们都知道怎么去学，去怎么样行。主啊，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求你给我们的智慧，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一起的在主里面重建主里的教会，让我们知道的我们的生命不在乎我们的工作有多好，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主里面 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的每一个我们知道的真理，我们在平常的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活出来。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